唐老师刚才是客气了，其实就是，应该说是给我夸我了吧？其实我做的不是那么好，但是我其实挺爱学生的，你确实我挺爱教育这行的，而且我这个人比较务实吧，应该说我自己也感觉，因为我比较笨呢，所以平时的时候可能自己亲力亲为的事情很多。他们真的挺感谢，在网上遇到像唐老师这样的，真的是投身于，无偿的投身于教育事业的这样的老师，这样的老师真是我的荣幸，因为跟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，真是学到了不少的一些东西，像我们就是积累这一块。就积累语文这一块，我在这学期当中有挺多都是跟谭老师学的，或者谭老师向我建议的，然后我实施的。语文积累其实真的挺重要，像初中小学，去高中到高中的时候，语文这一科都已经基本定型了，但在短期内可以说提高语文成绩是可以的，就通过练习。但高一高二在学习的过程语文的时候，应该说初中小学吧，小学和初中这个积累语文，这个我觉得很关键。就像，不光是教我教我的学生，还有是我们做为人父、为人母者，应该说是，对小孩子的教育，我觉得这个小学的时候语文尤其关键，因为小学语文你要是过关了，到初中他基本上应该说很不错的。然后呢，再加强阅读积累，这样的高中的话，轻而易举，就是你跟住老师就可以，不用花大量的时间去再去学语文这一科。在学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总觉得有些方式方法确实挺好的。你像我们班，平时的时候，就是正常的，讲课这个期间，中午的时间是他们积累语文的小知识点的时间，这些语文知识点都是通过他们头一天每个学生，我让他们每个学生每一天，按照顺序，然后准备几个知识点，比如说成语，还有是有关那些诗词，有关一些诗词。成语啊，俗语，还有词语，同义词辨析，就等等吧，还有一些典故。这样的话，用中午的10分钟时间，不用多，就一两个、三四个。有同学要是讲得快的话，或者是熟练的话，四五个，可能最多能达到6个吧。应该说是最多能达六个。每天中午在上下午课的时候，我会做这活动，他们提前准备，每个同学都得到了锻炼的机会。所以一般的时候用的时候，应该说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其他的时间还有一个是早上一周当中，我们一周当中有三个晨读，语文晨读有三个，外语晨读有三个。当语文晨读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复习课内，然后延展课外的这样的，用半个小时的时间，这个是学校规定的，所以这也能达到一定的练习。再有，我在上语文课的时候，我会给学生三到五分钟的时间，给他们就这个时间全安排给他们，然后各班也是采取一个一个轮流式的。其中第一大循环，我会安排给他们内容，比如说文言文小语段翻译，都是文言文故事。然后呢，通过这小故事学习文言的基础知识，基础诗词啊、虚词这样的。这一轮，比如说，就像我们说的，很多古代的古代的一些成语啊、典故啊，也出自这个小文言文，他们很感兴趣，同时在讲的过程当中也能调动大家的兴趣，而且对学习文言文的词语的积累也起到一定的帮助。 这一轮如果说结束了文言文，下一轮我会让他们在名著上向大家介绍，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吧，五分钟左右时间向大家介绍自己读过的一部名著，自己读过的一部名著，从内容上、思想上、形式上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谈自己的感受，然后与大家共同分享，与大家共同分享。这是第二大轮，第三轮，全班都轮完之后，第三轮我会采取诗歌鉴赏的形式，让他们把他们喜欢的诗歌拿出来，然后用课前的五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向大家讲解，然后赏析，这样呢对他们的文学功底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帮助了。还有其他的演讲，一轮一轮过去之后，下一轮可能就是安排的内容就是演讲。这样因为我是语文老师，我是语文班主任，所以他们这一点可以说是都非常认真的，而且一轮下来每个学生都得到了锻炼，每个学生都得到锻炼。我觉得这个效果也确实很好。所以平时的时候，在高一高二我们班考试的时候，基本考前我不给他们复习语文，剩余的时间基本教时间我都会给，把这个剩下的时间大块头的时间都是给其他的一些科目，像物理化学给他们时间挤时间，让他们去做，让他们去有时间去做，有时间去理解，有时间去抠完这个题不会的地方可以去互相去问，这样的话就能节省出来很多一些去做语文的时间，因为把这个时间都他在平时的分块当中了，所以他们不觉得累。平时在积累的时候我是这样做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挺好的。这也是还是挺感谢谭老师的。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新学到不少，我在班级的时候也确实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吧，而且尝试得到了有了一定的甜头。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，今年文科状元理科状元在我们学校，打了高考是打了682分，理科文科是638分，是全州的第二名在我们学校。应该说今年考得很不错了，虽然应该是这也是对学生一大触动吧，应该说是在语文这一科来看的话，我还会继续的努力，然后把一些新的尝试与大家共同交流得到的一些经验，我会跟学生一起的跟学生进行一起的去尝试，然后提高他们的成绩，提高他们做的那些数字，是这样的。这是关于语文这一块。其实我觉得做语文老师可能教育学生的时候切入点更好抓一些吧，我不知道那个曹渊章老师你是怎么做的。还有是后进来的，对，是让学生全面发展啊，我也是喜欢这样，基本上，所以我有时候不太重视分，但是呢，你不重视分的时候，你在教平时的养成教育还有学生，就是方式方法教育学习的方式方法教育的时候，他们做到了，按你的要求做到了，分数其实就不成问题了，你得第一，那第一准是你的了。这个提前做好这个准备还是很关键，尤其作为班主任来看的话，上课不用听怎么办？上课不用听，那找找原因，有可能是他自己落的空可能挺多，或者是平时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这种受可能平时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他自己思想有波动，你可以下课的时候找他谈，找他唠，然后告诉他方法，告诉他学习的重要，告诉他应该去怎么学，主要是然后排除他自己思想的一些负担，或者说是思想的一些顾虑，然后跟他一起去克服困难，我觉得这样的学生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不知道蒲公英你应该是带班，你是班主任吗？如果班主任和科任的话，你要是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不一样的，班主任能好说一些，我教两个班，带自己班无所谓，因为他们应该说对班主任的威严也好，他们会听你的，然后加上一定的方式方法， 但做了课老师的话，我教另一班，我跟那个班的学生相处，我觉得应该感情更加融洽，跟我们学生，跟我们自己班的学生应该说是更好一些，他们更容易接受。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，在这方面我会下很多一些功夫，一些方式方法，调动他们的学习的兴趣，然后让他们去听。如果说实在是不愿意去听了，他可能基础是太差太差，有这样的学生，有这样的学生，那样的。